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四分三香港。我是 Sam， 很高兴呢，今天是真真正正的再一次可以介绍香港的这个登山的地方给大家，因为我终于有时间，而且天气很好的情况下，真的有时间去爬山了。那这次呢，我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于很多新手的这个登山的朋友其实很友好，因为它大概爬山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一个很风景超级美超级漂亮的一个登山点，而且呢它的那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那个山看海的那个景色，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去推荐给大家去走这条线的。这次这条线呢它的名字叫做马鞍山的昂坪平原。马鞍山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不熟悉香港的人的朋友来说呢，其实是蛮陌生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其实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旅游区，就算是香港人，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马鞍山这个地方。假如你是住在港岛的，或者是你是住在新界的朋友，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太到那个地方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的一个地方，它这个位置呢是大概地属于沙田。沙田这个区域我之前有介绍过，它其实是在东铁线，也就是罗湖落马洲到这个红磡这一条浅蓝色的线上面的。但是呢马鞍山呢又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一条支线上进来开通的一个新的铁路线，叫做屯马线。屯马线的马呢就是指马鞍山线的这一段的区域。我在我读书的时候，它其实只有在那个长度大概只是在大围站到马鞍山到乌七沙站，应该说是基本上大概这条线呢以前是大概15分钟左右就已经跑完了，所以是一条很短的线，它基本上是服务于住在马鞍山这个区域的这个居民们，很少很少有人会，特别是游客会到这个地方去。但是呢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是有一个矿场的，就是开那个矿石的那个矿，以前很久很久旧时代的香港，其实那边是一个有很多朋友在很多村民在那里挖矿，所以那边其实还保留了一些旧时代的挖矿的一些小村落，但是基本上里面现在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居民啦，没有以前的矿工们以前是住在马鞍山那个村子里面的，那边有个村子叫马鞍山村，在很久以前是真的有矿工在那边居住，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居民啦，真的挖矿的那些人基本上都已经要不然就是移民了，要不然就是大概离开了那边不再住那边，所以基本上那里住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居民。而这次我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叫昂坪。昂坪呢，如果你有听过的话，你可能会听过昂坪360缆车，或者是大如山的昂坪。那个昂坪呢跟我现在介绍的这个昂坪是两个地方来的。在香港，其实如果不太熟悉爬山的朋友，如果听到昂坪的话，他可能会以为是大如山那个大佛的那个昂坪缆车那边的那个昂坪，但其实不是的。马鞍山的昂坪其实它是一个平原，它可以真的一望无际，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草原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相对来说，如果我说以这个时间和性价比，时间和那个怎么说，性价比我是指的是看到的风景来说，它其实是很友好的。 对于新手来说是没有难度，而且也而且也看到的风景可能比你走一些可能四五个小时走的路所看到的风景来说更漂亮。所以我还蛮推荐，如果是来香港登山的朋友可以去走一走这一条线。这条线基本上大概半天时间，或者是如果你想走走停停的话，大概我自己走的话大概就走了两个小时左右吧，因为中间我们有停下来拍照。基本上就如果你是非常非常的熟练的人，基本上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当然这个半个小时是指你本身是很厉害的那个登山的朋友，你其实有那个很好的那个体能，不然的话大概平常人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就可以登顶了。那怎么去这个地方呢？首先呢，你要最正常的路线就是你要坐团马线到马鞍山站。马鞍山站之后呢，你要去其中一个出口叫做新港城。新港城它因为在那边会有一个川巴的意思是指就是专为那个川服务的那个巴士，但是那个巴士跟普通你要看到的那个路边的小巴，就香港绿色或者红色的小巴是不一样的，是真的是一个比较像是住宅区会出现的巴士，那个小巴士一样。所以呢，你要在马鞍山站下车之后，然后呢再去那个新港城的出口下面那个马路呢会有一个叫NR84 号的川巴。但是比较要留意的是，如果你要去坐这个川巴的话，大概可能要查一下它的班次，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它是为居民服务的巴士，所以呢它的那个班次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有时候可能一个小时才有一班车。所以变相的话，如果你没有卡好时间点去的话，你基本上有可能就是去到的时候就没车。而我这次去就刚好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刚，因为我大概12点左右到吧，我本来想说大概走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怎么也很快就可以到，所以就没有很赶时间的去看那个时间表。然后去到那边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就错过了刚好的那班车，然后下一班车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才有。那所以我最后呢就没有成功的坐到这个巴士上山，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两个人一起就坐了那个绿色的taxi 是突然间忘了 taxi 的走动，反正我们就坐那个台湾来说是小黄车，就是我们会坐那个，我突然间想不起，突然间到了口里，我突然想不起 taxi 的国语是什么 ？taxi 的国语是什么？广东话是 taxi 啦，但是国语是什么？计程车啊，对，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坐计程车去了。然后大概我这个时候你跟你如果你也是很不幸的跟我一样，就是错过了那个川巴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其实很方便，因为你转过头后面就是那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就有牌红色或者是绿色的计程车。那香港的比较特别的是马鞍山其实它是属于新界是有这个绿色的计程车的，它会比红色的计程车便宜一点点在那个计算收费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你看到有绿色的，你可以先找绿色的去 做，如果你找不到绿色的块，你做红色也是可以的，不过可能是收费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去做那个计程车大概就做了40多块钱吧，就是平均每个人就20几块港币，其实就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做到那个川巴的患者，我还是建议你做川巴啦。不过要留意的是，因为川巴它的那个座位其实是我忘记的是16座还是18座，它那边是居民优先的，所以居民会先给居民上车，然后再到不是居民的乘客，所以要留意一下到你要坐的时候到底是会不会有很多居民在一起等车。如果很多居民在一起等车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去坐这个计程车上去了。然后基本上你上车跟是如果你是错川巴，你就总站下车就可以了，因为总站就是马鞍山川。如果你是坐计程车上去的话，你就跟司机说你要去那个马鞍山川，基本上那边的司机都知道你要在哪里下车。然后你到了马鞍山川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时候会停早一点，就是不进川的。我们有分进川里面还是不进川里面，因为不进川里面的就下车，就大概你会到这个马鞍山郊野公园的那个烧烤场的那边你就下车。那你一下车子左边就是烧烤场，右边就有一条小路，那条小路是进马鞍山川的。基本上马鞍山川到我们要登山的那个昂平高原或者昂平平原基本上就只有一条路，你是不可能会迷路的，所以你放心好了，基本上就一路一直走就是。如果你一进川的话，基本上你一看到的东西都是比较有点真的很乡村的感觉啦，就是比较不太像是在香港那种高楼大厦的那种感觉。你一进去应该大概会看到一个比较旧社一点，旧社会小一点点的那种村落的那个平房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去屏东或者是你去台东的那边会看到的那种平房，然后你会穿过一堆的平房，然后你就一直沿着那一条路往前走，你就可以一路就一直走，大概走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可能会到那个，因为我们要到那个昂平平原中间呢会有一段楼梯，是比较原始一点的那种石梯的那种感觉的楼梯，就是那些岩石堆起来的楼梯，不是说人工铺起来的楼梯，大概有很比例来说还是蛮长一段的，是这样子的楼梯，所以那个脚不太，就是膝盖不太好的朋友，我是建议你大概在走之前你可能要活动一下膝盖或者大腿，拉一拉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这次就是很白目的没有去拉筋，因为我本来想说是我平常有走，也经常爬山嘛，所以就感觉自己没问题，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结果就是因为太看得起自己而且太看清了这条路，所以呢就我走完之后的那一天我的小腿就绷了超紧了。不过对于完全新手的朋友来说，这条路可能是有点挑战的，因为它那个楼梯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你是有爬过山的话，其实那个难度不太大啦，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它的楼梯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多的，所以中间我建议大家就是水啊或者是喝的东西要准备的比较足够，然后就是 大概如果你是完全新手的话，有可能你在投15分钟左右，因为我跟我进这一次跟我一起走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算是属于比较新手的一个朋友，所以呢他大概走15分钟，我们只是走了15分钟的楼梯，然后他就感觉说好像自己走了一个小时，那其实不是，只是走了15分钟而已。但是对于新手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吃力的，如果一直是走楼梯，但是基本上头半段的那个比例上都是楼梯，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头半段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后半段因为我们是去一个平原嘛，所以后半段是有一些坡路可以走的，所以就没有想的那么辛苦，但是一开头是蛮辛苦的啦，对于完全是新手的朋友来说。这个安平平原它大概是在香港来说400米左右海拔吧，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当然不是最高，但是它已经是比较高的，因为香港最高的山已经叫做大木山，它大概是900多米而已，但是这个是大概它的一半左右吧，所以它看到的风景其实还蛮漂亮的。我自己大概是扣掉停的时间，我大概用了40分钟左右就到顶了吧，从马鞍山川一直走到这个安平平原大概40分钟左右，其实一个小时也不到就可以到达，算是蛮快的。其实如果说要看到那么广阔的风景的一个山，你又不是走几个小时的那种的话，其实它还是算蛮方便的，所以呢经常会有一些宠物的主人，就狗狗的主人们，他其实还蛮喜欢在带着狗狗一起去挑战这条路，所以如果你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种类的狗狗的主人也不奇怪，因为这条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让狗狗爬，而且它在登顶之后狗狗也有蛮多地方可以去奔跑啊去玩，所以还是很受那狗狗的主人们欢迎。而且呢大概因为我这次去是还算是仲夏嘛，就是夏天的尾，所以就还没有我们的那个九尾草，就我们香港登山的朋友其实很喜欢这个猫头，就是九尾草，就是猫尾草或九尾草之类的，就是一条一条有须须有一个很长的尾巴的那种草，在香港的很多山头都是会长出来的，所以呢冬天秋冬的时候安平平原呢也是满山都是这一种蔓草或者是九尾草或者是猫尾草的这种植物在，所以呢是很受大家去拍照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人会到那边拍照啦，所以因为它是很容易走，而且它风景也很漂亮，所以基本上是很多很多那个摄影学会啊或者是一些私人拍照啊的那个圣地。如果你走到大概40分钟左右之后，如果你是很慢的话，基本上你是应该可以到达一个休息的一个亭子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很累你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如果你看基本上你如果到达那个亭的话，大概你也就剩五分之一左右的路程吧，你就可以登顶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到那个顶的话，就那个亭子的话，那基本上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你很快就到你的终点站。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其实因为它是平原嘛，马鞍山的这个安平高原是其实它是一个平原，所以呢有可能你是会遇到一些 牛只啊，或者是牛应该是比较多，因为我这次去也看到很多牛，可能有时候会有猴子，但是牛基本上是经常会出没在那边的，所以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刚好在那边遇到牛要再过路，那就让它过吧，就可能让一让我们的小动物他们过。我这次就是同样一个情况，它有我大概遇到了五只牛在那边，然后有的在就在可能在路边睡着，有的就刚好准备过路，然后我们就让他们过路，然后我们就从另一个地方穿过去，不要打扰他们。相对来说香港的这些动物其实还蛮温和的，但是基本上是要在你不特别去刺激它的情况之下，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也有幸可以见到它，你可以拍照，但是就不要打扰他们。还有就是这条路基本上是没有补给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带充足的水，还有就是要小心，因为它的那个基本上是石梯嘛，石梯比较多，如果你是不熟悉就不喜欢走那种很天然的那种石梯的话，你可能就有可能走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平衡的，有可能会摔跤啦。但是我就觉得以这个时间点和以这个需要走的时间还有他看到的风景，他是很推荐给大家的。如果到顶的那个平原的话，其实有些人呢会选择去继续往上爬。往上爬呢，有他那平原的左手边有一个小山，也不是小，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山坡，那个叫大金钟。那个大金钟呢，其实就是还蛮在那边蛮有名的山，它比较陡一点。如果你是有经验 的爬山选手，你可以挑战去爬上去，那边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那就我不建议你去爬，因为它确实是需要一点经验的朋友去爬的。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你就乖乖的就在那个平原里拍照，然后坐一下看一下风景。你会看到的风景大概应该是我们香港的西贡区那一带的那些湖的那个湖吧，应该是在西贡那边的，因为会看到是西贡景，就西贡的那个湖跟西贡的有一些很矮的平房吧，因为西贡那边那个楼子的那个楼房的密度其实不是很高，没有市区那么高，也没有市区那么密度那么密密麻麻的，所以它那边的景观还蛮不错。然后虽然我们只是爬了大概400多海拔的山，但是对于西贡那边它没有很高密度的那个大楼的情况之下，你们看到的那个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那个平原它是很开阔很广，它因为它是一个平原嘛，它大概几个山头连在一起的一个平原，所以基本上它那里你可以看到有种一望无际的感觉。当然前提是没有超多人，如果超多人的话还是会感觉是有人的，但是基本上它的那个视野是很开阔的。还有的是有时候看你的运气，有可能你会遇到在那边滑翔伞的朋友，因为那边其实在香港来说是还是蛮一个热点去玩那个滑翔伞的。因为它我猜大概是因为它的风向的问题，就是它那边的风其实是蛮适合去吹起那个棚的吧，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是有遇过一次啦，就是去到那边就有人刚好在玩那个滑翔伞，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这次我去就没有遇到，不过有可能如果有朋友来香港去的话，有可能会遇到在那边玩滑翔伞的朋友，也不一定。所以就给大家介绍这一次的这个马鞍山的昂坪高原或是昂坪平原，只要你在 Google 打这个马鞍山昂坪，大概你就可以会找到它的那个路线跟它的介绍。 也希望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会有兴趣来香港的时候抽半天时间或者是抽一天的时间来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因为香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并不是只有不停的去购物和不停的去吃东西而已。所以呢，我还蛮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的，因为它是对于新手来说很友好，而且也看到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哎，我刚刚想到了还有另一个比较在这边特有的，因为我刚刚开始说不是说他那边会以前是看场嘛，所以呢他那里有一个在马鞍山村里面，就是在上山之前的那个村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安，我没记错的话叫鞍山探索馆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就像以前的一种历史介绍或者是文化介绍的一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就基本上讲解了以前这个地方它的发展史，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探索馆的旁边它是有一个叫我如果没记错叫矿工 cafe， 它那边呢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cafe， 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这个体验馆一起的，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就可以下山的时候可以经过那边，因为它那里有一个很好喝的咖啡，而且它有一个我忘了是巧克力还是什么味道，反正它有一个手工做的曲奇饼干是那里特有的，它长得有点像那种以前真的煤炭的那种样子，真的好像跟几颗煤炭那种感觉，但它其实是那个cookies， 就是那个 cookie 饼干，所以是还蛮特别的。我是蛮推荐大家，如果你下山的时候顺路就可以去到那边去去吃一下他们的那些特色的饼干，和还有就是喝一下他们的那个矿工咖啡还是蛮不错的。不过要注意的，他我没记得好像是4:30左右就是拉收的，就是不再接单，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大概你要早一点到那边。还有的就是如果你要赶那个你要赶穿八的时间的话，大概你那时候我好像没记错是5:00有一班最后的车吧，如果你赶不上的话你就要走下山其实也不远，大概2个小时你就一定能走下山，但是如果你不想走的话你记得要去留意一下那个穿八的它的那个时间表，不要像我这样就是就没看的时间表，然后车子就走了，然后我要自己找方法上去。今天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介绍。之后可能我会尽快把这个视频做出来吧，然后就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给大家看。那大家自己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地方，看到底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的话下次你就可以来香港的时候去这个地方玩一下。大概今天就这样子了，那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关注或者是留言，你可以在我的 IG 留言给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也可以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是想问的，你也可以在那边问。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拜拜。Thank you.